亲爱的弟兄姊妹，祝你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是《民数记》34章。这一章圣经比较清楚，可以分为两大段。第一段，也就是1到15节，内容就是神为迦南地，也就是他所应许给以色列人的地，划定四界。第二段呢，就是16到29节。主要是指派了将来协助大祭司伊利亚撒和约书亚分地的各支派的领袖。那么当我们来读这一章圣经的时候，如何从这一章圣经当中得着神要我们明白的他的旨意呢？所以我们来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就应当来看它的预表性意义，否则的话，这一章圣经对于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的基督徒来讲，好像就没有什么太大意义。我再简单强调一下有关我们阅读圣经的时候应当把握的一些基本原则，尤其是我们看旧约的时候。第一，首先要留心查看经文的字义，要了解这一段圣经就其字面意思它在讲什么。如果我们不能够了解字义，也就无法了解它的预表性意义和它的属灵含义。所以说字义很重要，因为字义是上帝启示的工具，是上帝启示他心意的方式。比方我们讲话的时候都是借着声音，借着肢体的语言来把自己的心思意念讲给对方听，让对方了解我们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所以当你希望别人了解你心中所想，就必须要透过语言，不论是声音的语言还是无声的肢体语言，总之就是要透过语言来让别人了解你的心思意念。但神是个灵，他没有声带，他也没有口，他也没有肢体，所以从物质的角度，我们所能了解的嘴巴、眼睛、各种肢体，神都没有，因为神是个灵。这样，神如何把他的心思意念启示给他的儿女，让他们来明白神的旨意呢？他所使用的语言乃是采用了神迹、奇事、异梦、异象、历史的作为等等，用这样的方式来把他的心意启示出来。并且神的旨意是丰富的，因此他要想把他的旨意启示出来，所采用的语言也是比我们人类所能用到的语言更丰富。如果我们讲话仅仅就借着声音和肢体语言，然而上帝讲话的时候，你看看他是不是用了比人类的声音和肢体语言更丰富的语言。他可以借着地理位置，借着行动，借着历史，借着神迹，借着异梦异象，用这多种方式来把他自己的心意启示出来。所以我们听人讲话都不能够单单听声音，要听他语言中到底想要表达什么。如果与人交谈机械的听人所发出来的字符，其实你并不能够了解对方心里到底是怎么想。那么我们来了解神的旨意，就要透过他讲话的方式。神把他所讲的话都写在圣经中，用圣经这文字的语言把上帝所讲的那丰富的语言记载下来，然后我们透过字里行间来了解神丰富的语言，再透过神那丰富的语言来了解神的心思意念，就是明白他的旨意。所以我们应当首先明白字面的意思到底在说什么。当明白了字面意思之后，紧接着就要看他所讲的这话所预表的意思是什么。论到预表的意思，那就是看他所讲的这内容跟基督以及他的五行教会有着怎样密切的关系，也就是借着字义来看基督及其属灵的身体。如果我们能够从字面意思找到与基督以及五行教会的关系，那也就看到了预表性意义。第三方面就是对等关系。当我们从字面的意思看到预表性意义之后， 紧接着就从字面的意思来看它的对等关系。对等关系就是跟基督的有形教会的关系，意思是在有形教会来看，它是指着什么说的。这样我们已经提到了三点，字义、预表、对等。第四方面就是属灵的含义，或者叫做属灵的教训。当我们读到字义的时候，也就是看到旧约时代和新约时代所发生的事情现象虽然不同，但本质是相同的。比如说以色列人打仗不照着上帝所命令所吩咐的，私自的留下了一些战利品，这个表现背后就反映出他们乃是贪恋世俗，或者说是一群贪心的民。到了新约，虽然我们不打仗，也不存在私自留下战利品，但是我们可能在生活的其他方面也一样的乃是带着贪心做事。所以新旧两约基督徒所遇到的环境不同，因为时代不同，文化不同，所遇到的事情也不相同，但我们看到它背后的本质乃是一样。这背后相同的本质，这共通点就是属灵的教训，也可以简称叫做灵义，就是属灵的意思。因此当我们来看圣经的时候，尤其是读旧约圣经，至少应当从这四个方面来看，字义、预表、对等以及灵义。下面我们就以这四个原则来看本章民数记三十四章。在民数记三十四章中，我们看到字面的意思就是神为迦南地划定界限。字面的意思读过之后是比较清楚的，那就是借着上帝所划定的界限，我们就可以知道迦南地的境界、范围、领土，就对这一块土地领域有了字面意思的一个范围的认识。但这迦南地它的预表性意义是什么呢？自从神应许亚伯拉罕说，我要把迦南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但我们从创世纪一直读到民数记，逐渐逐渐的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明白，上帝乃是借着迦南地在给他们讲那属灵的含义。虽然从字面的意思上来讲是要把这一块地给亚伯拉罕及其后裔，但亚伯拉罕就已经清楚地知道这一块地得着与不得着都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他相信上帝所应许的，借着这看得见的属世之土地来给我们言说那天上的，或者叫做属天的更美的土地。正如诗篇十六篇五到六节所讲的，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绳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如果看这两节经文，似乎他所歌颂的乃是迦南美地，但他真正所歌颂的乃是那属灵的迦南美地。所以迦南地预表着属灵的迦南地。那属灵的迦南地是什么呢？用两个字概括，也就是产业，或者说基业。如果站在神对亚伯拉罕所应许的这一个应许的角度，也就是站在以色列人的角度来看，神所应许给他们的迦南地到底是一块怎样的土地，它是指着什么说的呢？神在整本圣经当中渐渐的就是要以色列人明白，这真正属灵的迦南地并不是这一块属世之地。他所指的有三个方面。第一方面，什么是以色列人的产业或者基业呢？在民数记十八章二十节我们读过的这一节经文说，耶和华对亚伦说，你在以色列人的境内不可有产业，在他们中间也不可有份，我就是你的福分，是你的产业。他对大祭司亚伦所讲的很清楚，神就是我们的产业，就是我们的基业。正如以上我们已经引用过的诗篇十六篇第五节所说的，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 所以对以色列人而言，我们真正的产业是什么呢？就是神自己，神是我们的产业，而得着神就得着了一切，因为神是我们属灵的产业，是我们属灵的基业。第二方面，在圣经以弗所书一章十四节说，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指民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这里怎么又说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呢？到底神是我们的基业，还是圣灵是我们的基业？毫无疑问，神是我们的基业。那么圣灵呢？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比方说，在父母即将去世的时候，在临终前通常都会为他的儿女分家业。如果做父亲的对大儿子说，东边的房子归你，西头的那一栋别墅归你弟弟，当他这么说的时候，他同时也把房产证拿出来就递给两兄弟。当两兄弟拿到房产证，实际上他并还没有住进那个房子，但是他得到了房产证，得到了父亲的遗嘱，实际上就等于得着了那房子，因为这房产证加上遗嘱就是得基业的凭据。所以这凭据和房子是有区别的，但是得到凭据就如同得着了产业，但凭据和产业是有区别的。那么我们的产业是什么呢？就是神自己。但是凭据是什么呢？就是内住在我们心里的圣灵，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所以保罗就在加拉太书三章十四节也讲了同样的道理，说这边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是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就是得着了神对亚伯拉罕所应许的迦南地。所以圣灵并不是得迦南地的凭据，乃是我们将要得到那属天的基业的凭据。那么那真正的属天的基业又是什么呢？第三方面，一个在世上活着的人尚且知道没有继承人，即使再多的产业对他来讲如同虚空。所以大户人家不仅仅是有产业，更重要的是还得有人来继承产业。因此诗篇127篇第三节就说到，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如果没有儿女，其他的产业都是虚空的，儿女才是真正的产业。那对于天父上帝来讲，他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子，因此基督就是神一切的产业。如果是这样的话，当上帝应许要把他的产业赐给我们，其实就等于是在说要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一章十九节就说，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就是在基督里面居住。哥罗西书二章九到十二节保罗这么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受的割礼，乃是基督是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的这两处经文当中都清楚地告诉了我们，神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藏着，那么我们得着了基督，就是得着了神自己。神应许把他的产业给我们，就是应许要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因此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四章十三节就说，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稍后在约翰一书五章十二节他又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 这就是说明了我们因信归入基督里，基督同时也就借着圣灵重生我们，住在了我们的心里。这样我们既是在基督里，也是基督在我们里，因着信，因着圣灵，我们与基督就彼此的内住，也就是与基督联合成为一灵。那如此我们得着了基督，就是得着了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切的产业。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想一想，当上帝在民数记34章论到迦南地的境界的时候，是不是就是借着这字面的意思来给我们言说那属灵的奥秘？迦南地就是预表着在基督里。以上所讲的都是站在我们的角度来看神所应许我们的产业是什么，也就是从父神的角度上来讲，神就是我们的产业。从圣灵的角度来讲，那意思就是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从基督的角度上来讲，我们因信归入基督里，我们得着基督，就是得着了神自己。但是换一个角度，那对神来讲，我们是他的什么呢？既然诗篇127篇说到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那么基督是神的独生子，是他的产业，我们这些被圣灵重生的神的儿女，既然因信与主联合成为一体，是不是我们就因着信归入基督，和基督一同成为神的产业？所以诗篇33篇12节就说，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既然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这就说明他所拣选的以色列人，而这以色列人所预表的就是真正属灵的以色列人，就是那些以信为本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真正的被神所拣选的属灵的以色列人。而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这就表明了以色列人所预表的那真正以信为本的属灵的以色列人，就是神的产业。列王记上8章51节也说，因为他们是你的子民，你的产业，是你从埃及领出来脱离铁炉的。既然上帝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而这以色列人所预表的乃是真正属灵的以色列人，而王上8章51节清楚地说到，那真正属灵的以色列人，也就是从魔鬼的权势下，从罪中，从这世界中拯救出来的，是我们脱离了罪、魔鬼以及世界这铁炉的这一个群体，这些人就是神的子民，就是神的产业。所以我们现在基本上可以这样来理解，站在神的角度来讲，所有重生得救的与基督联合成为一体的那以信为本的神的儿女，就是因着基督成为神的产业。而我们因着与主联合得着基督，就得着了神，而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神自己他就是我们的产业。而这一个产业在民数记34章就以迦南地来预表，在诗篇105篇11节说，我必将迦南地赐给你，做你产业的份。既然神应许把迦南地赐给我们为产业，而这迦南地所预表的就是基督里，既然如此，我们就应当听神在圣经当中对于我们的劝勉，也就是希伯来书4章11节说，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那安息就是指着在基督里，学那不信从的样子就是指着第一代以色列人，因着他们不信，不能进入那安息，进入迦南地。而我们就像第二代以色列人一样，因信进入迦南地，也就预表着我们因信归入基督里。因信归入基督里，也就是因信进入到了基督的安息里。既然我们如今已经因信归入基督，因信与主联合成为一灵，我们在基督里，基督也在我们里，我们与主成为一灵。若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应当像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八节所说的，他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那意思就是，如果我们的眼目是停留在这物质的世界，这俗世的迦南地，那么我们对上帝的话其实并不明白，我们和基督并不见得有了生命的关系。如果我们真的是与基督在生命中有了爱的联合，那么我们就不再留意这俗世的物质的需求，而是我们真正所关注的乃是那真正属灵的美好的福分。既然我们明白了迦南地的预表性意义，那么我们紧接着就可以思想它所对等的意思，乃是那即将进入迦南地的九个半支派。这九个半支派就相当于我们看到了对等关系，就真的如同基督的有形教会一样。那么你要想一想，到底你是属于那即将进驻迦南地的九个半支派其中的一员呢，还是像那两个半支派留在约旦河东的其中的一员呢？所以在这一个对等的关系中，也就是从基督的有形教会来理解，如果我们真的是看到迦南地所预表的那美好的旨意，我们就不应当效法那两个半支派为着约旦河东的物质的肥沃的土地竟不肯前往进驻迦南美地。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你远离了神的有形教会，虽然不能说你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讲不得救，但是确确实实有危险。所以在古代的教会就流行着这样一句话说，离开基督的有形教会通常都没有救恩。不过这句话后来也被天主教的教义篡改，说教会之外无救恩，意思是指着在天主教之外没有人能得救。这不仅仅是天主教的错误，在今天基督教里面有好多宗派，好多教会，当信徒因着某种原因要离开他们的教会时，在他们看来似乎这些人都应该下地狱。其实从本质上来讲，他们所犯的错误与天主教所说的教会之外无救恩是同样的错误，因为他们的前提是先把自己定义为基督的教会，并且是绝对的，好像除了自己的教会是基督的教会之外，别的教会都是异端。当有了这种眼光的时候，他们自然就会得出下一个结论，离开我们你就别想得救。所以我们一方面为着信徒的安全考虑，而另一方面也避免自己犯天主教的错误，把自己绝对化。但实际上这并不是原来的意思，原来的意思是说，离开基督的有形教会通常情况下都没有救恩。虽然这不是绝对的，但确实是常见的。而对于远离基督有形教会的人来说，通常都很危险。而对于远离基督有形教会的人来说，虽然并没有离开，但由于远离，所以通常都很危险。为这个缘故，我们就不应该效法那两个半支派，而应该像那九个半支派那样渴慕住在迦南美地里。既然已经因信归入了基督这五行的教会，那么我们就当住在他的有形教会内，和弟兄姊妹彼此相爱，一心一口荣耀神。所以我们更羡慕那属灵的迦南美地，它不仅仅预表着基督里，它也让我们看到了有形教会在地上的价值和意义，那也是在迦南地的这一个对等关系中所看到的。正如诗篇十六篇五到六节所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绳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好，我们来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感谢你借着民数记三十四章 让我们看到你为迦南地划定了界限，也使我们认识到在基督里你也给我们划定了属灵的界限，使我们看到在基督里有平安，有你的同在，有你的保守，魔鬼撒旦就不能够越过这界限来害你的百姓。天父，求你将这样的信心放在我们里面，好让我们能够隐藏在基督里。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再一次的向你仰望，求你保守我们，叫我们在基督里得安息，在基督里享安息，在基督里有平安，在基督里有喜乐。天父，求你将这属天的福分赐给你每一个儿女，好叫我们不仅仅在无形教会中在基督里隐藏，也叫我们能够在有形教会中和弟兄姊妹彼此相爱，成为荣耀你的见证。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民数记35章，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